好，下边呢是主日经文。今天的经文呢是希伯来书二章五到十八节，正好呢它有六页哈。我这里头邀请弟兄们和我一起来读第一页，然后呢第二页的时候，就是单页是由弟兄们读，双页呢由姊妹读。好，我们一起来。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也叫他比天使稍微小一点。女士，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击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好，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亲尝苦难的耶稣，请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再一次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今天读的是这段圣经，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啊。我们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希伯来书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某一些段落啊。我们在上次的分享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是最后的启示啊，耶稣基督是整个圣经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主题啊。我们讲到上帝的永远的计划都是和耶稣基督密切相关的，耶稣基督也是我们今天新约信仰的一个核心。那这样一个观念，其实在希伯来书里面，如果大家有机会从第一章读到最后，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信仰的核心，它一直贯穿在整卷的书卷里面。这不是说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不需要去谈其他的主题啊，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有谈到人的罪，他有谈到上帝原先在旧约的时候借着律法怎么样去提醒人啊，那最终怎么样从守律法引向最终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我们可以谈跟这样的一个主题相关的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议题，但是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今天新约信仰的一个中心。 我们要去明白这个信仰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从耶稣基督去看的啊。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那大家，我希望大家手边有圣经的打开圣经，因为我们会本于这段圣经跟大家去分享。那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说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他成为了和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的人啊。那这一点可能对有些弟兄姐妹想说，我已经是做基督徒了，我很早就听到别人跟我讲过这个道成肉身的这样一个真理啊，这有什么稀奇吗？这有什么新吗？这难道不是我们所相信的吗？耶稣基督他穿戴了我们的肉身，跟我们一样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啊。所以我们常常会提到道成肉身，我们常提到耶稣基督有完全的人性啊，这是我们在信仰中间常常听到的，我们自己也常常去讲到的。但是我们真的明白这件事的一个意义吗？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它要带领我们去思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一个真实的含义啊，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亲尝苦难的耶稣。那如果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章，我们先看第五节啊。第二章第五节他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啊。可能弟兄姐妹想到，哎，这里为什么开始讲到天使呢？如果大家回到希伯来书第一章啊，然后再到第二章，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讲到说，上帝在旧约时代他的启示的模式就是差遣天使。上帝在旧约时代他所启示的模式就是差遣天使。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这句话啊？你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时不时，哎，亚伯拉罕就是神对他说话了啊。亚伯拉罕有一天在帐篷里面的时候，突然间有几个天使使者向他显现，他开始不知道那是谁，后来他知道那是神的使者啊。基甸在那个酒糟那边正在做事的时候，突然之间天使向他显现了。然后参孙的父母亲也会经历到天使跟他显现。其实弟兄姐妹们，在大多数旧约的情况之下，上帝的启示是借着天使传递给人的，这是旧约的神所启示的一个模式。我们也常常我会听到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说，你看旧约的人多好啊，我们可以常常的经历到这些特别的事情，哪一天天使跟我显现了，然后跟我说上帝跟我说了什么话。他说旧约的人多好啊，但是这是旧约的一个模式啊。所以在当旧约不断的出现这样的一种讲到天使的显现啊，上帝差遣他的使者去向人去表明他的心意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对于信靠上帝的人来讲，我们内心可能会有一种想法说，哇，这个天使太了不起了啊，每一次都是上帝的话语都是天使带来的。所以从我们的内心可能对天使会有一种敬畏。然而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你说，天使只不过是服役的灵啊，天使只不过是在上帝的一个计划中间帮助上帝完成这个计划的一个工具而已。当然我们讲到工具可能对天使有的描述并不是很准确，但是实际上它只是起到这样的一个媒介，起到这样的一个工具，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而已。那刚才我们在读的第五节的时候，他说神将来的世界并没有交给天使。天使那么的有能力，在我们的眼中看起来好像他随时可以显现在我们面前，随时让我们面前感受到一些各种各样的神迹。可是在上帝的永远的计划里面，尤其是未来的世界，将来的世界，上帝并没有交给天使。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讲到永生啊，永生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好像我们永远的活在这个地上，永生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当然今天我们就可以经历到永生的某些特质，但是真正的当永生完全实现在我们这个身上，是当我们进入到上帝的未来的为我们预备的世界里面，那个才是永生。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刚才第五节告诉我们说，那个将来的世界里面，上帝并没有交给天使。那上帝把未来的世界交给谁了呢？ 我想弟兄姐妹可能有答案。上帝把未来的世界交给我们这些人去管理，这是神永远的计划，上帝救赎我们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继续读第六节到第八节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引用了诗篇第八篇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好，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引用了旧约的诗篇第八篇，他告诉你说这就是上帝最终的一个计划。原先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他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交给你管理的，大家如果去读创世纪第一章，这是上帝原本的计划。上帝创造了有灵的活人是要来治理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甚至整个宇宙的，但是我们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很不幸亚当并没有完成上帝的计划，亚当在伊甸园所经历的事情让我们看见罪因着亚当反倒进入了世界，以至于我们离原先上帝给我们的安排的这个美好的计划越来越远。所以在希伯来书后面紧接着在这里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也就是说虽然上帝有这样一个计划，他原先创造人的时候是期待人去管理上帝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和宇宙，但是我们看到的现状却不是如此。我不知道昨天弟兄姐妹有没有去看这个英国的这个国王查尔斯三世的一个加冕的仪式啊？你可以看见这个加冕的仪式，非常的风光，非常的有排场啊！你甚至或许在那个场合里面，我不知道有些人是不是可以在现你在现场，如果去观礼的话，你会不会觉得一种震撼？哇，这么大的场面，这么大的排场，这真是很了不起，很荣耀，很辉煌。可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们，现实的情况是它不过就是一个英伦三岛再加上顶多英国的一些英属殖民地的一个国王而已。今天人没有办法实现上帝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原先的一个美好的计划，就是我们人类可以去做王，去治理不光是地球，而且治理整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个浩瀚的宇宙，我们已经失去这样的能力。那么怎么样回到上帝原先的这个创造的美好的计划？当然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救赎了我们这些人。好，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更重点的是讲到说，他不仅仅是救赎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而且上帝要把我们从罪的那种失败损伤破坏里面把它挽回，以至于我们今天重新在它的里面恢复神所赐给我们的尊贵和荣耀，也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和耶稣基督在永远的世界里面我们共同去作王，我们完全的实现神在我们这群人身上的一个计划。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进入到这个救恩里面，我们进入到这个信仰里面，我们不仅仅只是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不仅仅是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享受平安和喜乐，我们要知道有一天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尊贵和荣耀的冠冕，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治理上帝所创造的这个浩瀚的这个世界和宇宙。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一切会怎么发生，但是这一切的确是圣经所启示的。那我们大家一定会问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这样一种状态，我们怎么可以有一天像耶稣一样在天上作王呢？那希伯来书这里第九节他继续说，他说唯独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些经文好像是告诉我们答案，就是好像耶稣他自己成为那个第一位，就是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的是他是如同初熟的果子， 他是那个第一位，好像比天使微小一点，他站在一个完全的人的地步，上帝给了他尊贵和荣耀，以至于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尊贵和荣耀。可是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刚才读的第九节里面他反复出现的一个字是什么？耶稣为了我们去尝了死味，他为我们经历了死的痛苦，所以所有的尊贵荣耀，他不是说我今天我们得救了，我们可以上天堂了，我们就坐在这里，我们就等候那一切有一天自然而然所有的尊贵荣耀就会加在我们身上。他告诉你不是这样的，起码我们看耶稣，当耶稣去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他是真正的去经历了死的痛苦，真正的去经历掉人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苦难。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来看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个新的角度啊。道成肉身本身是一个奥秘，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一个超自然的大到我们没法想象的神，他怎么样可以取了人的肉身然后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上帝最终这件事情是怎么做成的。但是我们却可以去想象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个至高的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崇高伟大的一位神，他原本是不是属于这个受造的物质界的，他却要变成一个人，他却要穿戴这个肉身进入到一个被限制被压制的一个世界里面，大家能够想象吗？啊，有一首诗歌叫《君尊义仆》，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唱过。他说他的歌词是：贫穷婴孩天上来，进到世间掩他光荣。啊，这是一个很非常真实的一个写照，就是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要收住他所有神性的这些能力、这些光芒、这些尊贵，他全部要收住，因为他要住在一个卑微的人的身体里面，去承受这个所有身体带给他的限制和痛苦。你能不能想象，你今天作为一个人，好，你看到地上一只蚂蚁，你说，哦，我想象我可以变成一只蚂蚁，好，然后我活在一个蚂蚁的身体里面，然后有一天这个蚂蚁还被别人一脚踩死了，你能想象自己变成这样的一种生命吗？耶稣从高天变成一个穿戴肉身的一个人，他远远受到限制和痛苦远远大于我们做一个人变成一个蚂蚁这样的一个痛苦。就耶稣基督，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他虽然有上帝本体的真相，但是他竟然可以成为被造的人的一员，而且他降卑自己，如同一个奴仆一样活在地上，并且他最后降卑到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受各种各样的羞辱，受各种各样的冤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能不能想象他所经历的痛苦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会理所当然认为说，耶稣他在受这些苦没有问题，他是个神嘛，他既然是神，他当然有能力去承担这所有的苦难。可是我们要知道，在道成肉身的这件事情上，耶稣并没有以神的身份去承担这些痛苦，他是作为人，他放弃了所有作为神的儿子的一切的权利。那这一切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上帝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在读的希伯来书的后面，他会告诉我们，起码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的意义，我们来读第十节啊，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以那使人成圣的和那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啊。那这段经文讲到了，就是耶稣道成肉身的第一个意义，就是为了完成上帝创造人的终极的目的。好，我刚才已经提到了，上帝创造我们这个人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借着耶稣的受苦，把我们这些人带到上帝的荣耀里面去。 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个弟兄，就是这是一个角度去看待耶稣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啊。耶稣从这个角度来讲是跟人是同等的，他如同是我们的弟兄。圣经也常常用长子去形容耶稣，耶稣就是好像一群上帝的儿女中间的长子，他要去走这条路，他要开出一条出路，亲自经历这一切的苦难，以至于把我们这些属于上帝的儿女都一起带到上帝的荣耀里面去。这里在讲到说耶稣因着受苦得以完全，这个完全本身不是说耶稣本身有什么缺欠，不是说他本身有什么不足，而是说他借着受苦让上帝的计划达到了完美。这就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最后说的那句话，说成了，完成了。他借着他的在地上所受的这些苦难，使上帝的计划在他身上得以成就。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吗？当耶稣基督在地上道成肉身，从他的出生的那一刻一直到他在十字架上受苦，这一切的苦难都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意义，是他要让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和他进入到荣耀里面去，未来可以和耶稣基督一起作王直到永远。所以这是一个未来的意义上讲，我们说道成肉身最终要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要做成什么样的事情。那第二重含义呢，我们要看继续看下面的经文，从十三节一直到十八节啊，他说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是道成肉身耶稣去承受这一切的苦难的另外一重含义，就是现实的意义，也就是今天神要在我们在地上要救我们脱离罪的对我们的影响。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还会在这个地上常常会经历到各种各样在血肉之体里面所经历的试探。彼得后书的一章四节里面所说，他说耶稣基督他要救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当我们在地上还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经历各种各样的试探。而你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人会不可避免的因着惧怕死亡、惧怕损失和磨难，而向那个掌死权的魔鬼妥协。这里虽然讲到的是说有很多人是一生怕死，这个死有很多层的含义啊，当然我们看到的死好像是一个身体的一个性命，就是你的这个命被剥夺了，这是最极致的一种死亡。那死亡在这个地上还有很多种的表现，比如说疾病啊，或者是说在某些事情上的损失，你都能够感受到那种死亡对你的剥夺，你能够感受到那个因此带给你的那种恐惧。所以当我们活在这样的一种恐惧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向撒旦妥协。当你在一个工作环境里面，你的老板说你如果你要去做假账，这是我已经讲过很多次的例子，就是说你如果去假账，你如果不做假账，你就会失去这个工作。那我们人会不会选择说，因为我害怕我失去这个工作，我害怕我没有因此没有这一份经济来源，我就屈服了，我就妥协了，我就按照老板的要求去做假账了？我们会有惧怕，撒旦在这个背后他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恐吓我们，你不这样做你就会有损失，你不这样做你就会有伤害，你不这样做你的利益就没有了，你不这样做或许有一天你还会面临性命之忧。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临这所有的试探的时候，耶稣他是亲自穿上了血肉之体，他亲自去面对这世界上所有的试探而得胜， 这对我们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啊。他像一个真正的一个上帝的儿女，他不仅仅是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赦免了我们的罪，而且他自己亲自在这个地上生活了33年半，去经历到真实的试探对他的影响。我们知道耶稣在受洗之后，魔鬼去试探耶稣啊，然后用各种方式，用他生活的肉身的需要去试探他，用这个地上各种的名利去试探他，用这个地上所有的荣华富贵去试探他，最终耶稣都得胜了。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耶稣受试探不是仅仅只有在那个时候，耶稣受试探是在贯穿他一生之久。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也在受试探，甚至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在受试探。大家记不记得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魔鬼就借着有些人的口就跟他说，哎，你不是神上帝的儿子吗？你不是弥赛亚吗？那你就跳下来呀，你直接下来不就，我们就相信你。这个试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去避免上帝所量给我们的苦难，我们可以用神迹的方式去解决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困难和难题。为什么不能行个神迹呢？为什么不求上帝突然之间好像变魔法似的挪掉我们所有的这些痛苦呢？但是耶稣没有，耶稣在面对所有的这些试探里面，他愿意承担一切的加诸在他这个肉身上的所有的痛苦，身体的痛苦，心灵的痛苦，灵魂的痛苦。他为了最终让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我们在这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抵挡所有的这一切的试探，而靠着主而得胜。耶稣就是我们一个在地上胜过试探的一个榜样。好，所以我们需要去从这段经文去思考啊。有一些人在信耶稣的时候，他可能以为说，我信了耶稣，我就得到了一切的好处啊，我就从此和这个苦难是免疫的啊。苦难这个字对我来讲，我或许是过去式了，因为我信了耶稣，我就剩下的就是平安喜乐了啊。那当然，平安喜乐这个字是没有错的，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平安喜乐有它更深层次的含义，不是一种表面上的一种顺顺利利，一切都好的这样一个结局啊。所以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去思想耶稣道成肉身，而他这一生之久是在一个苦难的一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去经历苦难，不断的去依靠神，我们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啊。那第一点呢，我们需要去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只要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个世上，你我都没有办法避免苦难。这不仅仅是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啊。这不光是这样一个，我们好像说耶稣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一个真相，而且更因为说我们刚才所看见的，耶稣要借着亲自去担当，去经历这些苦难，他要带我们一起进入荣耀里面去。而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要同样去经历这些苦难，以至于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跟耶稣一样进入到上帝的荣耀里面，去承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永远的那个福分啊。这是我们需要去常常去思考的啊。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得胜啊。那这个在彼得的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他是这么说的啊，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啊。就是今天我们怎么样在地上可以过一个上帝所喜悦的和罪隔绝的一个生活，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可以一直稳步的靠着神，慢慢的经历这种圣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型。我们需要预备好自己要经历 各种各样的苦难。那最后一点，当然我们是主动的啊，我们愿意选择去效法耶稣基督的苦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他自己心甘乐意的选择，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当他祷告的时候，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因为他知道上帝的计划最终是要做成十字架上的救恩，而且他在那一刻他非常清楚这一点的时候，他主动选择说我要往前走，我要去承担这个十字架的苦难。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啊。当然基督徒还需要去避免一个误区，就是我们不能够因着我们的罪而去受苦，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个也是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啊，彼得的书信的第二章这里啊，我们来看他的第二章的第20节和21节。他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好，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好，所以当我们主动选择受苦，在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才是一个真正效法基督的人啊。那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潘鹤华的一个故事啊，我想在这里再跟大家再重新再提醒大家。那潘鹤华当年其实那个时候在纳粹已经在德国大行其道，而且潘鹤华他在德国那段时间，他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基督徒，他知道他看到纳粹的各种所作所为，其实他是心里面是非常的痛苦，他也是和一些当时的另外一些基督徒大家共同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环境，就是希特勒对这些反对他的基督徒是用非常严厉的方式去把他们投入集中营，甚至让他们最后就死在集中营啊。那当时那个时候已经其实这样的一种是在德国已经是这样的一种氛围。潘霍华有一个机会，他去了美国啊，因为他是一个神学教授，他在那边有机会去去有一些方面神学方面的一些讲座。那当他完成他的神学讲座，完成他的行程的时候，其实他的一些美国朋友都劝他说，你不要回德国去了，因为你这样的一种身份，这样的一种观点和态度，你再回去那肯定是被抓，然后最后被丢到集中营，甚至性命不保。我们知道他最后是死在纳粹的集中营，而且是死在就是盟军解放柏林之前的大概几个礼拜，对，就被希特勒处死啊。但是他在那一刻，他非常毅然决然的选择说，我要选择回去。他能不能不选择回去呢？他说，我要留在美国，我继续在这里教神学，我在这里让更多的人可以去在神学知识上得到装备，更好的认识神，可不可以呢？他是可以的。然而他在那一刻，他却是主动选择了受苦，主动选择了效法耶稣十字架的道路。这是潘鹤华，他选择了回国。那我要讲的另外一个例子，他是选择了不出国啊，那也是在我们中国当时发生的事情啊。我们所认识的一位长辈啊，在当时他那个年代啊，在五几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中国的政府其实对基督教的信仰是非常严厉的一种压制啊。那当时这个我们认识的这位长辈，他的父亲其实已经在英国的教会里面去牧会了。已经是牧师了啊，那他的父亲就劝他说：“哎，女儿啊，你看国内现在这种情况这么严重啊，你不要再留在国内了，你就出来吧，我都可以帮你把所有的手续全部办好，你就离开中国，你就来英国，你在这里也可以服侍神。”可是我们认识的这位长辈，他当时只有20几岁，他经过祷告，他非常确定的知道说：“我要选择留在这里。”他选择这里的结果是他最终被关到监狱，甚至被送到劳改的地方去，受了很多年的苦。 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真正的去效法这一位亲自经历苦难的耶稣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这样主动的去选择。可能我们大多数时候是因着我们周围我们遇到一些罪的试探，我们要去抵挡这个罪的试探，我们要去经历一些苦难，经历一些损失，在人看起来是非常的不舒服，受限制啊！我为什么不可以做这个事情？但是因为我们知道那是魔鬼给我们的试探，所以我们就竭力不去做。我们好像损失了，我们好像痛苦，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我们看见眼见的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却因着圣灵给我们里面的感动和带领，我们主动的愿意选择，明知那个背后是苦难，是损失，甚至是死亡，我们却愿意选择那样的一种信仰道。好，所以我想我们借着这段经文啊，让我们有这些思考啊。耶稣基督啊，他道成肉身啊，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穿戴上血肉之体，他收住他所有的神性，他愿意以一个最平凡的人，甚至像一个奴仆的形象活在这个地上，去经历人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试探苦难，以至于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像他那样去直面苦难啊，而不是逃避啊，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去真正在这个信仰里面去过一种得胜的生活，可以胜过试探，胜过罪恶，而且也胜过我们自己里面的自我，以至于当我们以后有一天见主的时候，我们可以真正的好像没有任何的愧疚，我们去承受神为我们在永生里面预备的那一份荣耀，就是要完成上帝最终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计划，让我们成为和耶稣基督一样的一个永永远远作王，我们有荣耀的冠冕和尊贵，我们在那里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的永远的福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的心意是我们不能够完全测透的，但是你且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33年半的一个生命，他亲自的去经历到人世间的各种苦难，而且他最终也是去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以至于我们今天这些属你的人，我们也可以效法耶稣基督的脚踪。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力量，也成为我们里面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行走的时候，我们面对人生的各种苦难和挑战，甚至面对各种罪和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你而得胜。我们不仅仅在今世我们经历得胜的生活，我们也预备好我们自己有一天可以在那个永恒的世界里面去承受你给我们的尊贵荣耀为冠冕，真正完成你拣选我们救赎我们一个最终极的一个目标，就是让我们和耶稣基督在永生里面一起作王，一起去管理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一切的一切。耶稣基督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去和他一同去治理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在永生里面的永永远远的那一切的产业。主，求你将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盼望放在我们里面，也帮助我们今天靠着圣灵所加给我们的大能大力，去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面对苦难让我们真实的 活出基督徒的见证。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